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节，我来读。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和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问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和一块蜜房，他接下来在他们面前吃了。阿们。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耶稣的门徒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并不是为了庆祝耶稣的复活，也不是为了讨论如何有效地继续耶稣的事工和服事。门徒们充满恐惧，把他们所在的房间的房门都锁上了。事实上，门徒们在彼此谈论耶稣，但对于耶稣的复活来说，他们仍然是感觉是没有现实感。经文36到37节如此见证。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最后，耶稣站在门徒们所在的地方，即马可福音当中描述的与耶稣共进最后晚餐的地方，他站在当中。然后耶稣说了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平安，沙龙，是以色列人在见面和分别的时候互相问候的话语。但耶稣向门徒们说平安，不仅仅是因为一个问候语，而是因为对于他们处于极度恐惧和忧虑当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平安。韩文赞美诗412首是《在我灵魂的至深之处》，其中第四节的歌词是这样的：“当我们行走在这地上坎坷的路上时，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呢？让我们都把耶稣当作朋友，享受真正的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然后只有与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才有平安。在没有耶稣基督的生活里，就没有真正的平安。因此，当耶稣通过玛利亚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众多的天使天君都如此赞美神。路加福音2章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时 Pax Roma 罗马平安是讴歌罗马帝国带来平安的时代，然而那平安由于是建立在战争和武力之上的，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统治者无法反抗统治者的意义上的平安，而且世上所给予的平安总是暂时的、有限的。罗马帝国带来的平安现在在哪里呢？ Pax Roma， 罗马的平安的主题，罗马帝国到底去了哪里呢？那不是真正的平安，也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平安。因此耶稣这样说，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耶稣在背负十字架的前一天所说的话。那时耶稣和门徒们本应该像树叶在风中摇摆一样恐惧战斗，但耶稣应许将给予门徒们平安。这个平安有别于罗马的虚假平安、世俗的平安，称之为我的平安。耶稣所赐予的平安才是真正的永恒的平安。耶稣能够充满信心地说这番话的原因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个世上享受这种平安，不可能在世上享受到这种平安，只有在主里，在主的话语当中才可能。因为这个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有限的，而主和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因此我明白了为什么复活的耶稣对那些把所有门都锁得严严实实的门徒们说，愿你们平安。我们可以知道他这样说的理由，这个平安使他们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门徒，作为跟随主过好使徒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当门徒们仍然充满恐惧，对他们眼前所看见的耶稣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感到困惑时，耶稣说道，三十九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关于这一部分，约翰福音记录的非常详细。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二十节到二十四到二十八节，那日就是七日头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徒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对他说，我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又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迪图马的多马不在场。迪图马和多马都意味着双胞胎的意思。耶稣的门徒当中，其他门徒有说，我看见主了，但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肋旁，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意思是说，不要说模糊不清、无法分辨清楚的话。八天后复活的耶稣，以相同的方式，当所有的门都锁着，没有人给他开门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门徒们聚集的地方。他再次如起初所说的，愿你们平安，并让多马看他的手和他的肋旁明显的伤痕，让多马亲自用手确认耶稣基督是否真正复活了。那一刻，多马在看到耶稣的伤痕时，没有再像之前那样说话。他没有用手摸耶稣的手和耶稣的肋旁，也没有确认他是否正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也没有必要确认，反而说出了这样的告白：我的主，我的神。虽然韩文圣经以陈述的方式描述了多马的告白，但希腊文圣经却以感叹的语气记录了这一瞬间。多马在看到耶稣身上的伤痕的瞬间，他口中说出了感叹：啊，我的神，啊，我的主。这虽然是多马简短的告白，却是最强烈、最宝贵的告白。这是新约圣经中唯一告白耶稣是神的部分。当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时，他们虽然仍感到害怕战斗，但同时也充满了喜悦。他们在如此恐惧和喜悦之中，耶稣说出了这样的话，41-43节。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问他们是否有吃的，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说明耶稣是身体复活了，因为在灵魂的状态下不需要食物。在约翰福音记录的时候，有一个称为灵知主义的异端与基督教形成敌对。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认识不可见的属灵世界的奥秘，而不是可见的世界，才能够得救。他们声称在属灵的世界中有一个至高之神，通过这个神那里产生许多神，其中次等的神耶和华德穆勒创造了这个世界，因此这个创造是一个三恶共存的一个不完美的创造。特别是他们认为灵是善的，肉体是恶的，谁为了拯救世界，耶稣基督并不是带着邪恶的身体来到世上，认为耶稣只是看起来有人的身体，这被称为幻影说。因此耶稣在复活后吃了一块烧鱼的时候，给灵知主义者们当头一棒。我们每周在礼拜的时候 都要在一同告白，使读信经，表达我们的信仰。最后一部分是，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是相信身体复活的人。让我们再来阅读第39节的经文。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让门徒们看他的手和脚，作为复活的证据。耶稣的手和脚上有苦难的痕迹。在这明显的证据面前，多马不需要再次触摸耶稣的手，或把手指放在耶稣的肋旁，因为耶稣所经历的苦难痕迹比任何其他证据更加清晰。我们都是基督徒，基督徒是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的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展示主耶稣为拯救人类而受的苦难的痕迹、痛苦和伤痕。这比任何其他的证据都更加确实。我们作为基督的肢体，生活在教会中的时候，如果只是对追求私欲感兴趣而没有苦难的印记，那么韩国教会的更新和尊贵主的名便只是虚无的。使徒保罗曾这样坦言，腓立比书3:10-11，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成为基督使徒的保罗谈到他真诚希望认识的三件事，第一是基督，第二是主复活的全能，第三是参与主的苦难。保罗现在恳切地希望认识基督，想知道之前的律法。然而使徒保罗之前曾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相信神首先创造的律法，特别是从创世纪到生命记的摩西五经，并根据这律法创造了天地。保罗对律法的知识和热情是他人无法相比的，他对律法的理解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对于这样一位保罗来说，旧约圣经当中从未提过的村庄拿撒勒出身的人，特别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木匠出身的人，竟然自己声称是基督弥赛亚，对保罗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认为这人这样的说法便是亵渎神，因此他认为追随这人的都应该受到鞭打，应该被关进监狱，甚至应该被处死。因此当斯提凡被石头砸死的时候，保罗在场，他甚至要求请求大祭司发公文逮捕大马色的基督徒。这样的保罗如今渴望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因为他充满血气前往大马色，要去追捕那些基督徒的时候，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因此他又蒙召为使徒。常常将保罗的大马色事件 的使徒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称为保罗的悔改章。悔改是自己下决心改变生活的道路，但是保罗那时前往大马色的途中并没有悔改的打算，是主改变了保罗的人生轨迹。保罗没有忘记主曾经寻找并呼召他，尽管他以前曾与主持敌意，毫不犹豫地进行恶行，主却没有放弃他，而是寻找他并向他展示永生之神、永生之路的恩典。保罗对这恩典感到如此的感动，以至于在人生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仍然坚定地表达了渴望认识基督。保罗也渴望了解主复活的全能，这指的是基督在复活后与我们基督徒同行，在基督徒的人生中作为基督的能力，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有所作为并且彰显基督的能力。这复活的潜能使基督徒活出新生命的原动力。不久以前，在教会的一楼交流室举办了教会学校的展览，在墙面上展示了我国基督教早期教会学校的模样，以及我们教会的教会学校按照各部门的展示。在那个展览空间里，有一个由小学部四到六年级的孩子们在复活节活动中制作的复活树，在墙上贴着一个用纸做成的大树，并挂上了各种颜色大大小小的树叶。这些树叶上写着他们认为复活是什么的定义，然后像树叶一样挂在树上。这是小学是五六年级的孩子们对复活的定义，其中最常见的定义是复活是鸡蛋，原因不需要说明，大家完全都可以理解。这个复活树上还有这样的文字：耶稣的复活是荧光灯，因为耶稣像荧光灯一样熄灭了，然后再次亮起来了。复活就像生日，因为通过耶稣，我们获得了纯洁的灵，所以比生日更快乐，更值得庆祝。耶稣的复活是洋花金，因为洋花金埋葬着等待复活的宣教士。然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叶子，上面写着这样的话：最终武器，复活。开始我一个人笑出了声。写这句话的孩子一定想起了当时的电影《最终武器》弓箭。我也想起了那部电影，突然我流出了眼泪。最终武器，复活。最终武器，复活。没错，基督教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复活。人最害怕的是死亡，死亡可以断绝一切，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这些财富与自己毫无关系。即使地位再高，一旦死亡降临，自己坐过的椅子也将被其他人代替。即使拥有再出色的才能，一旦死亡袭来，连手指都无法动弹。即使有再深厚的爱，一旦接近死亡，人生就会蒙上帷幕。然而我们永远有盼望的原因是，死亡无法完全统治我们基督徒。然而等待我们生命最后的不是死亡，而是那位赐给我们胜利的神。 即使我们的人生中充满了很多不便、叹息、眼泪、沮丧和绝望，我们仍然怀有希望，因为赐给我们胜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保罗渴望了解这种复活的潜能，即使目前身体被囚禁在监狱。此外，保罗也渴望了解主的苦难，参与在苦难当中。曾经生活在基督徒之外的人，认识基督是一种令人感到惊讶的经历，而意识到主复活潜能的时刻也是难忘的。然而，许多基督徒希望停留在这一阶段，享受在其中。但保罗希望的是参与主的苦难。保罗被关在狱中时写下了《哥罗西书》中有如此的告白，《哥罗西书》1:24，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填补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说，在他自己的身上填补基督患难的缺欠。所谓基督患难的缺欠，并不意味着基督所受的苦难不足。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这苦难是指在基督的身体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苦难。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基督和教会是一体的。因此，为教会而受的苦难称为基督患难的缺欠。此外，保罗描述了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加拉太书6:17，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保罗说，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印记是用铁器制成的，经过火烧后，在木材或牲畜上等打出标记。在古代，有时会给奴隶打上烙印，以表示他们的主人，有时会在罪犯的身上打出烙印作为惩罚。保罗在传道途中多次受到鞭打，从犹太人那里受了39鞭，5次被鞭打，3次遭遇舟船倾覆，甚至在路士德被认为已经死亡被抛弃。除此之外，他还面临过河流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胞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旷野的危险等等。保罗身上留下了许多在传道途中所受的伤痕，但他不将这些称之为伤口或创伤，而是称之为耶稣的印记。这是因为保罗从未忘记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他面前，并呼召他成为使徒的恩典，所以他将自己的身体所受的伤痕视为不是标记，而是耶稣创造的彩色玻璃窗。使徒保罗所渴望知道的是基督和他复活的全能，以及与他苦难的参与。这是保罗人生道路的总结。他在前往大马士途中遇见了复活的基督，或者说是基督亲自显现，并且他在3次传道旅途当中经历了无数次复活的全能。 并且在许多的苦难当中与主一同承受苦难，最后被斩首，这就是保罗的人生，这也是耶稣门徒们的人生。耶稣的门徒和使徒保罗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与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走的人生道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今天的礼拜当中，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耶稣是谁，只是出于好奇或者想要找到某种答案而来，也有些人是为了家庭和睦而来，也许有些人是因为新认识的异性朋友说主日必须参加礼拜才来的，希望这样的人能够尽快尽早的能够遇见人格的耶稣，或者回想一下自己走过的人生路，就会意识到主已经在我身旁与我同行。同时也会有人已经与耶稣基督相遇，并且停留在他复活的全能当中，享受着主的能力，主复活的全能分开红海，降下大雨，医治病人，让死者复活，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甚至还剩下十二筐。不仅如此，主复活的全能也使原本不像样的门徒们成为使徒，使过去追随世俗生活和追求智慧的保罗成为使徒。因这复活的全能临到我们，我们从前认为看得见的就是一切，现在明白看不见的才是永恒。从前认为按照世俗的价值观生活才是明智，现在明白以神为目标，顺从神的话语才是正道，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正确的生活。现在留给我们的是铭记主耶稣受伤的手和脚，以及参与主的苦难。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冲突，经济危机日益加剧，而且韩国教会无法彰显主的荣耀，并成为社会指责的对象。这事也不是发生在今天明天的事情，在责备任何人之前，作为基督徒，让我们谦卑地承认我们未能以神的话语、真理和生命正确地拥有世界，让我们悔改成试图在没有任何痛苦的情况下只追求果实和恩典。正如没有疼痛和阵痛，生命就不能出生于世上，让我们悔改自己的软弱和罪。我们曾经试图不受任何苦难，只想享受果实和恩典。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显明主的手和脚，耶稣基督苦难的痕迹，让我们悔改我们只是追求复活的能力，只专注于追求自己的欲望。当我们向主敞开窗户跪下祷告时，主必会使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焕然一新。即使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看起来已经败坏，但战胜死亡复活的耶稣必会让一切重新焕发生机。如果我们成为主的通道，让我们的身体也会留下耶稣的印记，并且再没有比这样的人生更有价值、有意义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给他们看了耶稣的手和脚，这是因为没有比这更确切的复活证据了。门徒们跟随耶稣三年，听从了耶稣的话语，见证了耶稣通过能力所行的神迹，因此他们对主的一些事情，对主的全能可能有所了解，但对主的手和脚，对主的苦难一无所知。当门徒们包括保罗正确理解了主的苦难时，他们成为了主忠实的使徒，成为了主的通道。主啊，我们渴望了解主，更想了解主复活的全能，但我们不愿意了解主的苦难，我们回避，不愿参与其中，因此我们无法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而是成为了追随世俗价值观的存在，没有参与基督的苦难。若没有参与基督的苦难，世界就不会更新，生命的果实也不会得以开放。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一点，愿我们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人生放在主的苦难之中，成为主施工的通道。求主通过我们的人生，使世界焕然一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